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俄罗斯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协议，推特上的中国黑客入侵美商务部长雷蒙多邮箱，他的访华行程该取消吗？对台称谓美政府部门游走不定，分析称无需过度解读。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长乏力，可能迫使当局出台更多支持政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简讯。首先是乌克兰战争最新消息，俄罗斯星期一7月17号表示，他已经退出实施将近一年之久的让乌克兰得以从其黑海三个港口出口粮食的一揽子协议。联合国和土耳其为了缓解全球粮食危机，斡旋达成了这项黑海粮食运输协议，试图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被阻止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得以继续。在协议预定于星期一到期之前，俄罗斯曾抱怨他在这项协议之下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好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星期一开始举行会谈，讨论债务重组协议和更公平的国际税收协议，希望以此提振疲软的全球经济。主办方表示，会议由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主持，为期两天议程的重点是努力解决债务困境。官员们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非洲几个面临压力的低收入国家的主要贷款国，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拒绝就这一问题达成共同的多边谅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7月17号表示，美国正在与印度合作，帮助印度加快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耶伦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会见了印度的财政部长希塔拉曼。耶伦此次访问印度之前，印度总理莫迪刚刚对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耶伦最近对印度的访问是他九个月内第三次访问印度，表明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英国星期天7月16号在新西兰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正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跨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包括日本和其他十个创始国，这是英国三年前脱欧以来加入的最大的贸易协定。英国今年3月宣布与该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创立以来第一个新加入的成员。美国政府敦促中国采取行动，帮助阻止朝鲜半岛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两天前，韩国也向北京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说，我们已经向中国表明美国做好了做出外交努力的准备，朝鲜却没有。他说，在我们看来，鉴于他与朝鲜的关系，中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向朝鲜表示不断试验武器损害了地区稳定。印度目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中产阶层人口不断壮大，消费能力增强，依赖旅游业的东南亚国家越来越看好印度未来能够赶上甚至超越中国，成为游客来源最多的国家。路透社星期一7月17号报道，苏丹军队和准军事部队之间的持续战争使该国处于无法养活自己的危险之中，并使许多人陷入更深的饥饿和贫困当中。路透社的记者与十几个人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农民、专家和工人。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请听宇宙与您分享美中台相关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宇宙介绍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美中之间今天有什么最新动态和看点？宇宙。
好的，陆阳。 美中之间层次有好几个。首先呢，是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星期一7月17号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谈。据报呢，当时克里和谢振华在能够俯瞰故宫的一间会议室展开会谈，两人都对美中在气候方面的合作呢是表达了期许。与此同时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天7月16号表示，他渴望与中国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合作。耶伦是在出席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做这番表示的。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天7月16号表示，他将推动在即将出台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一项两党修正案，以制裁中国涉嫌生产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美国当局表示，芬太尼导致数万美国人服用过量而死亡。舒默说，这种毒品来自于中国的生产场所，中国政府完全接受和默许。接下来，台湾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计划下个月访问巴拉圭过境美国，中国星期一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中国称赖清德是台独分子，而台湾表示没有理由对单独的过境停留过度反应。不过呢，这次赖清德的美国之行具有额外的意义，因为他将在明年一月的下届台湾大选中接替蔡英文。而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在选前访问美国，与美国的官员讨论他们的竞选事宜。中国认为这是美国暗中支持台湾与中国的分离，并且对北京的领土主张构成挑战。现在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到6月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仅仅增长 0.7%， 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度 GDP 增长 6.3%， 高于今年前三个月的 4.5%， 这是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快的年度增长速度。不过呢，分析认为第二季度 GDP 增长的数据被严重扭曲。接下来关于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秦刚，对于秦刚的消失呢，中国外交部表示无可奉告，发言人汪文斌和毛宁都在镜头前拒绝评论。秦刚6月25号后呢，就一直没有再次现身。有关他的传言，最广泛的说法是他与一名香港知名主持人深陷绯闻。秦刚去年12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今年3月12号成为国务委员，成为目前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观察称，其晋升速度在中共政坛非常罕见。最后，在香港，日本排放经过滤和稀释的福岛核电站废弃冷却水计划即将启动，而香港政府呢，因此对日本水产品颁布了禁令。美联社援引香港一名林姓日本料理店主的话说，他预计他的餐馆营收可能要暴跌 10% 到 20%。 香港是日本第二大农产品和水产品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大陆。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宇宙与您分享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黑客入侵美商务部长雷蒙多邮箱，他的访华行程该取消吗？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微软表示，黑客利用其代码中的缺陷窃取了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客户的电子邮件。微软在7月14号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中国黑客得以利用微软代码中的一个验证错误来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北京否认参与任何间谍活动。以下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推特上的中国，中国黑客入侵美商务部长雷蒙多邮箱，他的访华行程该取消吗？
中国网络间谍据报在今年6月前攻破了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等几十个机构的电邮系统，包括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邮箱。雷蒙多预计在今年夏天访问中国。这次的黑客行动引起了不少针对拜登政府对华接触政策的质疑。华盛顿邮报星期四7月13号报道，这次网络攻击的影响得到了控制，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仍在继续调查。 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没有机密信息被盗取，没有证据显示黑客突破了收件箱以外的系统。这位官员说，美国政府还没有将此次攻击正式归咎于任何国家或组织。采取这次行动的中国黑客组织利用了微软云的一个基本漏洞。微软称，中国黑客组织从5月15号便开始获取电子邮件账户的访问权限。微软自身的安全实践受到了密切审视，官员和议员们呼吁总部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微软公司向所有客户免费提供其顶级数字审计，也称为日志记录。美国新闻网站 The Messenger 的资深网络安全记者埃里克·盖勒指出，这次行动很符合中国的一贯作风。纽约时报提到了这次针对特定个人电子邮箱的中国黑客行动的时机，就在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北京举行5年来第一次高级别会面之前，标准的中国间谍手法。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周四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中国最高外交主管王毅表示，任何针对美国政府、美国公司或美国公民的行动都令我们深感关切，我们将采取适当行动，对那些责任者进行追究。中国的黑客行为引起了不少专家质疑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否真的有效。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之一的尼基·黑利指责拜登在对华方面不够清醒。他说，财政部长耶伦才在中国谈论深化关系，而中国却在黑入美国政府。醒醒吧，拜登。哈德逊中心高级研究员瑞贝卡·亨里奇也表示，中国在黑入美国官员的邮箱，而拜登当局还在为尚未出现成果的外交政策上的进展而恭喜自己。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的调查记者查克·罗斯调侃说，我们得允许中国入侵我们内阁官员的邮箱，才能让他们跟我们在气候变化上合作。曾担任驻华记者的前《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季思道则认为，黑入别国政府系统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应该就此愤怒，但事实上这是所有政府都会做的事。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黑入中国商务部部长的电子邮箱。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为中国的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而推迟了即将开始的访华行程。中国黑客入侵美国政府电邮系统的新闻被曝光后，有专家认为受害者之一的雷蒙多也应该推迟访华行程。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德拉·加德萨拉·特尔子鱼问道，他当然应该推迟他的出访吧，不是吗？中国问题专家厉明章也说，他应该推迟他的出访。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文浩的推特上的中国。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松仁的报道。对台称谓美政府部门游走不定，分析称无需过度解读，请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星期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旅行警示重新发布对台湾旅游建议，把原本两处提到国家的地方改为台湾。而同样在上个星期的7月13号，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所包含的涉台修正案禁止美国国防部使用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图。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松仁的报道。
钟晨芳的报道说，上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官网上的旅行警示标注了经过定期审议加上微幅修订后重新发布的字样。媒体经过比对之后发现有两个地方做了改动，这包括目的地的国家信息网页字样被改名台湾国际旅游信息，以及建议民众审阅美国海外安全咨询委员会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字样被改为台湾安全报告。不过这个连接内部出现的标题仍然是台湾国家安全报告。美国之音询问美国国务院台湾旅行警示网页字样修改的原因，但是到截稿前没有收到回复。对此，美国在台协会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对媒体表示，美国国务院定期更新其网站和事实清单，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为指引。这些反映了美国长期有力和超党派对台湾的支持。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对相关报道没有评论，但是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政府将继续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以及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芳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国务院关于台湾的网页过去已经多次有过状况，并且引起各界政治联想，例如网页上是否出现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或者是否把台湾称为国家，这些情况时有发生，但他认为这都是低层官员或者网页管理人员的作为，无需做过多的政治联想。钟晨芳的报道说，美国领事事务局至少每12个月对一级和二级情况做一次评估，每6个月对三级和四级情况做一次评估，但这些旅行警示也会根据需要随时更新，以便反映一个国家的安全和保安环境的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松仁的报道说，美国众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涉及美国国防部2024财政年度88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但是修正案规定，美国国防部不能将任何资金用于采购或者使用任何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图。国防授权法案的这些修正案说，授权发放的任何资金都不能用来制造、采购或者展示把台湾、金门、马祖、澎湖、乌丘、绿岛或兰花岛描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的地图。该修正案由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提出，他把这个修正案称为诚实地图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钟晨芳和松仁的报道。对台称谓美政府部门游走不定，分析称无需过度解读。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网信办发出加强自媒体管理的13条通知，要求严防假冒仿冒，强化信息真实性管理，明确盈利权限。此外还规定，自媒体不得集纳负面信息、翻炒旧闻旧事、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消费灾难事故，对造成恶劣影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单账号数据库，并上报网信部门。近年来，中国的很多重大社会事件都是由自媒体曝光而受到广泛的关注。自媒体到底是制造假信息，还是揭开了外界难以窥探的真实中国？政府再次加大管制力度，自媒体还有多少言论空间？中国网信办发出加强自媒体管理的13条通知，再次压缩言论空间。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说，中国的媒体已经全都姓党，现在自媒体也要姓党，决策高层听不到真实的声音，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
从根本上来讲呢，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你现在就是说在内地啊，报章啊、杂志啊、电视啊、电台， 这些媒体啊，全部都是姓党的了。你现在自媒体啊，到头来也是要传播姓党的话来讲呢，变成了就是说，权力啊，就完全缺乏这个制衡，变成来讲呢，就在党啊，这个整个社会治理里头啊，就缺乏这个纠错的机制，这个样子呢，很容易因为听不到群众的真实的声音，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和真实，那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最高层的决策就会容易产生误判，然后做出错误的决策，那个时候来讲呢，就会造成全局性的、方向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就会造成那个惨重的那个损失。文化大革命这个十年内乱的时候呢，毛泽东错误判断啊，那个来讲呢，要提出什么反修防修啊，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啊等等呢，就造成了这个十年浩劫嘛。那今天来讲呢，你连那个自媒体啊，你也要管得死死的啊，只许讲那个这个歌功颂德，不许啊那个揭露这个黑暗啊，道出真相。那变成来讲呢，就做执政党里头呢，就变成是这个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这个是挺危险的做法。
听众朋友，以上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休息一下，为您带来志远连线在罗马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介绍分析人士对德国政府首次公布对华战略的观察，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政府上星期公布了酝酿已久的中国战略，该战略提出了去风险和降低对中国依赖的总体目标，契合了德国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这是德国历史上首份中国战略。以下是志远连线在罗马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了解相关情况。
赵南旭，请简要介绍德国出台的中国战略主要内容有哪些呢？
那么这份长达64页的战略报告把北京定位为制度型对手。那么该文件称，德国无意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德国需要去风险但不寻求经济脱钩。那么德国政府致力于确保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更加公平、更加有持续性、更加互惠。报告指出，德国对中国有过度的依赖性，根据该战略，德国将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德国在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下，在多个领域扩大与台湾的密切联系。这个战略还指出，中国决定扩展和俄罗斯的关系，对德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影响。德国将继续强化军事存在和印太伙伴的合作。另外，报告还提到了中国当局在新疆、西藏和香港对人权的压制。支援。
那么，由于德国执政党联盟内部意见不一，经过数月协调之后姗姗来迟，草案和最终确定的文本有哪些区别呢？赵南旭。
现在德国的执政联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三个党对华政策的主张有所不同。那么外交部长贝尔伯克领导的绿党比总理舒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立场更加强硬。另外呢，还有一些德国大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对该文件草案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在讨论期间，贝尔伯克与同属绿党的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均希望对中国拥有大规模业务的德企进行压力测试，避免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那么正式文本中没有出现压力测试的内容，政府希望企业自行管理风险。志远。
那么作为德国首次出台的中国战略，分析人士如何评价这份有关中国的文件呢？赵南旭。
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蒂姆·吕利希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就表示，这份文件反映出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长期以来都是德中双方以合作主导议题，经济领域在舞台的中央，那么新的战略就聚焦去风险，都有体现。这一文件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经费预算。另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分析师阿利恰·巴楚尔斯卡他就表示，这份文件的目的旨在更加现实地评估德国与中国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战略的执行，我认为我们应该步步为营，因为这是已经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了。实际上这一战略的出台可以说还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制定过这类文件，这一文件将会作为其他国家的指路牌，可能重新引导他们如何与北京互动。志远。
感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介绍分析人士对德国政府首次公布对华战略的观察。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印中边界争端的进展，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印中边界争端的进展。目前看，解决导致2020年中印致命冲突的边界争端的外交努力进展甚微，同时中国正在推进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印度方面也在这样做，只是步伐较小，双方都在强化各自的主权声索。据美国之音记者比拉勒·侯赛因的报道，截至四月份，为期六个月的卫星图像显示，并无精确划界的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已经有了牢固建立的军事存在。该控制线是有争议的喜马拉雅阿克塞钦地区两国之间事实上的边界。根据查塔姆研究所，又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以前只观察到零散的监察站和基本的军事阵地，中国现在扩大了道路、前哨和现代化的防风雨营地，配备了停车场、太阳能电池板和直升机停机坪等便利设施。虽然印度正在努力赶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发展步伐要慢得多。加勒万山谷位于阿克塞钦，2020年6月，20名印度士兵和至少4名中国士兵在加勒万谷的冲突中丧生。自那时以来，三年的谈判结果达成了在五个摩擦点脱离军事接触，但是边界争端尚未解决，意外冲突升级为两个核大国之间危机的风险仍然挥之不去。印度一贯强调，只有通过脱离接触和减少所有剩余摩擦点的部队人数，才能持久解决问题。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副主任兼南亚事务高级助理迈克尔·库格尔曼对美国之音说，加勒万冲突使印中关系降到1962年战争以来的最低水平，三年之后的今天，两国仍在努力恢复。在加勒万冲突之后，两国举行了多轮军长级会议，促成了军队的部分撤出，并建立了军事缓冲区，有效地防止了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然而在边界附近仍驻扎重兵，最新一轮会谈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库格尔曼指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最终一切都归结于边界争端，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将很难凝聚善意和信任来改善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晨曦，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